新约的使徒行传，我们今天要读两段经文，分别在使徒行传的第三章和第四章。我们先把打到使徒行传三章十一到十五节。使徒行传的三章十一到十五节，我们找到后同声来诵读这几节经文。请。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呐，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怕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现在把圣经向后翻到第四章的十到十二节。四章十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请。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为锁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现在请牧师正道，题目是我信复活。
弟兄姐妹，复活节平安。今天是我们庆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在我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我想先读一封信，是我今天早上出门之前接到刘秀年姐妹寄来的一封信。我想借着这封信，我们来为我们所关心的萧凯阳弟兄来祷告。信是这样子说：牧师师母及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谢谢这半年来大家一路陪伴我们度过一次又一次的难关，因为有主和大家的祷告给我们很大的信心和很多的力量。我们相信这是最后一仗了，靠着主我们一定能得胜有余，因为最艰难的一战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帮我们打胜了。凯阳今天下午，就是台北时间星期天下午三点办好住院手术，所以现在他应该已经住院了，定于明天中午左右进入手术，预计进行约四个小时。台湾明天中午的时间就是我们今天 LA 时间的晚上九点钟左右，然后这个手术的时间他预计是四个小时。然后挂号这里说，因为同一间手术室早上八点另有一个手术，凯阳的手术是接在其后，故确定的时间，确定的开始时间无法得知，但是就大概是台湾时间明天中午12点左右。感谢大家持续的为我们祷告，心中无限的感激，说不完的感谢还是感谢，把最大的感恩献给我们的主，我们会把这份主的爱传出去。祝大家在 LA 的生活一切平安喜乐寿年。弟兄姐妹，请我们这时候一起用我们的心来为凯阳跟秀年来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恭敬把我们的弟兄萧凯阳弟兄交托在主的手中。我们知道照着信上所说，这个时候他应该已经住进了台湾的医院，主在台湾时间明天中午左右是他动手术开刀的时候。天父，我们祷告，我们也相信这是凯阳跟癌症奋战最后的一战，主要借着这个手术把他身体当中所存留的剩余的癌细胞都切除掉， 我们求主这时候就先把平安跟力量放在凯阳的他的心中，让他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从神那边得到力量。也是求主你引导开刀这个手术医生的手，使他能够在这个长时间的手术当中也是蛮有能力，有神的同在，能够把凯阳身体当中那些不好的癌的细胞都完全割除掉。我们求主你在这一次的手术当中彰显出你生命的大能，彰显出你的同在，你的荣耀。我们求主让我们的弟兄凯阳这一次完全得到的医治，不但是手术整个的过程，还有后来他还原复原的过程，我们也是求主与他们同在，坚固凯阳的信心还有秀年的信心。主你其实已经坚固了他们的信心，借着他们的见证也帮助了我们在洛杉矶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复活节，就是每年春分之后第一次满月之后的第一个主日是复活节。那复活节是我们基督信仰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全世界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基督徒，对他们来说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日子不是圣诞节也不是感恩节，而是复活节。我们基督徒所信的是耶稣基督，我们信的不是死，我们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那因为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才会有复活节。那弟兄姐妹，这复活节是全世界最有盼望的一个节日。复活节就是告诉我们，这死亡并不绝望，连人觉得说最无力最没有办法胜过的死亡，复活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有生命的大能，可以胜过死亡。如果你信主的复活，那弟兄姐妹，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你不能胜过的，连人间最绝望的死亡都可以胜过。我们的神他有复活的大能，是复活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主里面大有盼望。那复活节具体的内容是耶稣基督他在大概2000年前在耶路撒冷的城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死了之后，他的门徒把他的尸体取下来放在一个墓穴里面，过了三天之后，第三天早上，他的门徒到墓穴里一看，尸体不见了。那接着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好几位门徒看到耶稣向他们显现。我给大家读一段圣经上的记载，这是耶稣复活之后的一幕，你看看他们的反应，就是门徒反应非常的就是人性化，你跟我都会有同样的反应。就他们聚在一起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突然出现了，而且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鬼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的，摸我看看，魂是无骨无肉的，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很难相信，但是又很欢喜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起初他们以为是魂，很害怕，后来耶稣跟他们一起吃饭，给他们看看我的手看我的脚，他们才知道说啊，这是看到的不是鬼魂，而是耶稣的身体。耶稣真的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圣经记载有40天之久耶稣与门徒同在。从此以后基督复活的这个消息就从门徒的口中就传开来。但问题是，传开的是一回事，到底有没有人相信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我现在传给你说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你能信吗？就这个反应换在21世纪今天的我们，摆到2000年前耶稣那个时代古老的时代的人，就大家听到说死人复活那个反应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会不会说、哦、我们现在比较开明比较科学了，听到死人复活就说 ridiculous。 那2000年前的人听到死人复活他们就很愚笨，就会相信吗？人都是一样的，说到死人复活没有人能信。我跟大家看圣经里的一个记载，保罗在雅典所发生的一件事情。雅典你们知道是西方文明的古都，就是当时在西方的那文化的中心就是雅典。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这两个西方历史有名的哲学的学派，这两门的学士 与保罗这个人争辩。那有的就说这胡言乱语的，讲的是保罗，这胡言乱语的在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外邦的鬼神的犹太人，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所以被人家讥笑，他们就把他带到雅略巴谷。那雅略巴谷是什么地方？他就是在雅典这座城市里面的一个学术广场，什么人你有一套学说都可以到雅典城，到雅略巴谷去发表你的学说。他们就把保罗带到雅略巴谷，曾经说保罗站在雅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下面这段话我就截录啊，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就是天地的主。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讲到耶稣的复活，先讲到这位神是创造宇宙的神，最后就说神叫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证。这是保罗在雅典讲的一番话，众人听见他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真可笑。又有人说，哎，我们再听你讲讲这个吧，下礼拜还来不来？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没有跟他们多说什么。但是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一个人很特别，圣经说其中有雅略巴谷这个地方的官，他叫做丢尼修，还有一个妇人叫做大马里，有名有姓的，还有别人一同信从了主。那弟兄姐妹，保罗他到这个有学问的地方，向这些有学问的雅典人传达信息的时候，他就是说耶稣还有他从死里复活，结果所赢得的是可以说是哄堂大笑。这个胡言乱语的还要再讲些什么？我们听他讲一讲吧。就是观众对他的 message 的那个接受的程度并不好，觉得说怎么可能会有死人复活，2000年的前的人跟你的想法一模一样。但是很奇怪的是，中间有几个人信了，神的信息每次出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很多人觉得很可笑，但是中间有几个人信，而这个信的人当中，这个人叫丢尼修，他是雅略巴谷的官，就是他管这个地方的人，他是这个地方的委员之一，就他在这个地方什么人没见过，什么信息没听过，他居然信了。这不是一个没有知识的人，他是见多识广的人。丢尼修信了，还有一位妇人叫做大马里的妇人，还有几个人信，就是传福音的人，他们非常的忠实，就是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还有基督从死里复活。听的人一听到死人复活，大部分不相信，但是那个有信心的人，不管他是有知识无知识，但是有人相信。那这是传死人复活被人所接受，圣经所记载的情况。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教会初期的见证。在保罗到雅典之前，已经教会开始传主已经复活的这个信息。我给大家看三节的经文，这三节经文也就是教会历史上头三篇信息里面的几句话。第一个见证是发生在五旬节那一天，圣经说这是使徒彼得讲的话，他传的，这是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一篇信息，中间有段话这样说，他就是耶稣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也就是解除释放的意思，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有一个人他的生命是不能够被死所拘禁的。第二个见证，在圣殿中所罗门的廊下，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这句话也可以翻成是生命的作者，你们把生命的作者给杀了，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还是讲的耶稣基督的复活。第三个见证也是第三篇信息，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节，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就是那在美门口得痊愈的那个瘸腿的，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 耶稣基督的名。最后再来看一段有关于死人复活的，就是保罗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的开场白里面有一句话，就说耶稣复活以大能显明出他真实的身份，话是这样说：论到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应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有生命大能，因此我们的人生大有盼望。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用信心来宣布说，我们相信有神的存在，有一位神。我们也用信心来宣布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也用信心宣布说，我相信复活。我先来请问大家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相不相信有神？刚才跟大家看的那几段经文有个重点，可能你们会很快读过去就会不注视到、我再加强一下。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四节说，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他原不能被死拘禁。第二，使徒行传三章十五节，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第三，使徒行传四章十节，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这三节的圣经都有强调说，让死人复活是神的作为。耶稣本身是神，但是圣经的作者为什么用这种方法讲说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圣经的作者很明显他在强调一件事情，要读经的人明白说，从死里复活是神的作为，这件事是出自于神的作为，要我们知道说神可以使死人复活。那我就想请问大家一下，就是你相不相信有神？相不相信有神迹？神迹就是神做的事情了，这是神的作为。有神的话就应该有神迹，对吧？如果没有神的话就不会有神迹，是吧？这三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复活是神的作为，是神叫耶稣所来复活的。因为有神存在，所以就有神迹发生，在人所不能的，我们基督徒说在神凡事都能。就是你相不相信有神？你相不相信神能够叫死人复活？那到底说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人相信有神？什么样的人会相信有神？是不是那些无知的、迷信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好像乡下的老太太一样，他们才相信有神？那些住在都市里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有科学知识的那些年轻人就不相信有神？是不是世界上那些最落后的、科学最不发达的国家很迷信，他们就相信有神？那世界上那些最发达的、最科学最先进的国家，那里面的人就都已经不信神了？而且是不是说这个世界60几亿的人口当中，只有极少数的那些人他们相信有神？那绝大部分这世界60几亿的人口早就不相信有神的存在，因为现在什么世纪了？21世纪。那恰恰相反，弟兄姐妹，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相信有神的存在。美国这一个先进的国家 90% 以上的人相信有神。在美国的纽约、洛杉矶这样的大都市，许许多多的人相信有神，而且就是告诉我们说，不只是乡下人才相信有神。在美国这些著名的学府里面、校园里面，有许多的教授、学者、学生、专家都是基督徒，我们教会就不少。那宇宙中有神的存在，对这些受过教育、有科学知识的人来说，比宇宙中没有神的存在是一个更加合理的结论。他们接受 有神的存在，反而是不观察证据，只是大家这样说，我觉得人云亦云的，就说啊没有神没有神，这反而是一种落后的、无知的、迷信的、缺少科学精神的一种说法。那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就是圣经里他没有跟我们证明神的存在，他就是直接了当的告诉你说神是谁。圣经觉得说不需要去浪费笔墨说证明，就这件事情有什么好讲的，他只告诉你说神是怎么样的神，他怎么样爱你，他没有告诉你说为什么有神。神存在就跟太阳在天上一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什么好去再讲的。他只告诉你说神为你做了些什么事情，他怎么样爱你。那神信有神存在，弟兄姐妹，好像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那我跟大家看过几次这种世界信仰上的调查，就全世界真正的无神论其实并不多，大概只有 2% 点几个人他是死心塌地真正的无神论，其他的大概有 12% 左右的人是所谓的无宗教信仰者，就是他们不能够说很坚决的说无神，他就说我不需要宗教信仰，我日子过得挺好的，我不需要去信这个信那个。但是你是不是 坚决的相信没有神呢？这也未必，也许可能有，但是我就是不需要宗教信仰。这种人大概是 12%， 你把无神论跟无宗教信仰合起来的话算多点就是 15%。 那其他的 85% 这全世界的人他都相信有神的存在，不全部都是基督徒，有1/3全世界的人口是基督徒，也有信其他宗教。但是这个现象就告诉大家一个事实，这不是什么假设，这是事实，就世界上很多人他相信有神的存在，这信神是人类的天性，这跟时代没有关系，不是说我们现在21世纪了，这跟种族也没有关系，跟知识水准没有关系，因为信神是人类的天性，不信神才是后来被逆转的，是被灌输洗脑的，也相信说不信神，而人自然的倾向是会敬拜神，相信有神的存在。那世界上的宗教简单的说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人去找神，那一种是神来找人。人去找神的是以人为出发点所找到的神，你看都是跟人很像的，是比较容易信的，所以有很多的宗教很容易信的。神来找人的宗教有一个就是基督教，它是以神为出发点，所以你看到的那个神跟人很不像，所以会发生童女生子、死人复活这样子的事情，这叫人很难相信。如果它是人发明的话，就不会叫你这么难相信了。虽然很难相信，可是还是有人信，信的人还不少，大概世界上人口的1/3。那弟兄姐妹，我相信有神，我们弟兄姐妹也相信有神，但是下面还有一个，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还说我们信耶稣，我们不光是只是信有神而已。再读几节的经文，故此以色列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有两个字眼这是彼得在第一篇的信息五旬节那天说的时候最后的一句话，说神已经立耶稣为主，这是一个，也立他为基督了，两个。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罗马书保罗讲的神的儿子，你了不了解什么是神的儿子？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生命的作者，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三节的经文中心人物都是耶稣基督，你信不信耶稣呢？那圣经用了几个特殊的名词让帮助我们来认识耶稣。首先说他是主跟基督，那主很简单就是主宰了，主人。我们现代人没有这个观念，因为我们都是自主的人。以前的人这个观念不管是中国或外国的话都很简单，就是人上面还有人，我们是属于我们主人的，主人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们这个观念不需要解释都很明白，就说基督是我们的主主宰。那基督也是耶稣也是基督，基督就是受膏者，他原来的意思是受膏者的意思。 那实际的意思就是救主的意思，神已经立耶稣为主以及为救主两个身份。第一个是主，他做我们的主宰；第二个，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主耶稣是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的救主啊！这是耶稣他的两个身份。他不光只是说给你一张天堂的门票，哎，好了，你信我了，很好。我记得那天你有举手决志，你信主了，那么天堂的门票 here， 我已经是你的救主，你将来得救，将来有一天你在地上就乱七八糟没有关系，但是将来有一天你到天堂的时候，可以凭这张门票可以进天堂，因为我是你的救主。耶稣还有一个身份是主，做你人生的主宰，是一位爱你的、关心你的、大有能力的主。他要你历尽心智来跟从他，把你人生的主权交给他。那弟兄姐妹，就是耶稣到底和你有什么关系？就是你可不可以对神诚实一点，说到底耶稣是不是我的主？那这个问题你一定要回答，你可不可以诚实一点，说到底我人生的主权是不是交给了耶稣？那神立耶稣做主，然后才是做救主。那使徒保罗他说，耶稣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我要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神的儿子这个名词，就对慕道的朋友，还有我想还有基督徒可能会对神的儿子这个名词感到困惑，都不是很懂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一般人用儿子这个名词来表示什么呢？表示关系，就儿子表示关系。我有两个儿子，那表示说我跟他们是父子关系。大家一听就是这个儿子父亲是关系。可是圣经里面用儿子这个字，神的儿子有两个性，两个意思，一个是表明关系，但是另外一个是表明性质。照我们平时用的话，不会用它来表明性质。圣经讲到说人子，人的儿子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人，他的性质上是人。神的儿子意思说他性质上就是神，人的儿子是人，神的儿子是神，这是表明性质，不但是表明关系，而且表明性质。神的儿子他就是神，耶稣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是显明他的性质，他的神性。他不是说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才表明说他是天父的儿子，不是跟你说表明他的关系，而是表明说这谁能够从死里复活，除了神。因为死里复活这一件事情，你们看出他并不只是说从肉体看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是他是神的儿子，让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他的本性，他的本质是神。他不只是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你如果以为他只是一个历史上伟大的人物，那就认识错他了。他因从死里复活证明说他是神，耶稣也是生命的主，就是生命的作者，圣经这样子说。那个作者就是赋予生命的那一位，写小说的作者创造了那个小说，写音乐的作者创造了那个音乐。贝多芬他是伟大的音乐作者，他创造了很多优美的乐章。莎士比亚写了很多的戏剧，曹雪芹写了《红楼梦》，他们是作者。耶稣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作者，他是生命的作者，生命在他，复活也在他。那弟兄姐妹，借着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我就希望我们在主面前立定一个心志，能够跟从耶稣基督，以他为主。基督徒可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接受敬礼。敬礼是耶稣基督对信主的人的一个命令，是跟随主的第一步。如果我们不能够受敬的话，就是不愿意跟随耶稣， 那一方面说自己是信主的，一方面不受浸，是自我矛盾的一件事情。就这个个案不能够成立，就是必须有一件是假的，要不然你说你信耶稣是假的，要不然就是说你不跟从耶稣基督，就是耶稣他是主，他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假的。我们信主的话就要跟从主，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当时第一次有人听了道之后信主，他们就有个问题说，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该做什么，我要信我该做什么。然后彼得就跟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受的圣灵。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浸，然后那一天门徒贴了有3000人，然后他们就过门徒的生活，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今天要跟弟兄姐妹讲的第三样事情，就是我相信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哥林多前书15章17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这句话说得很重啊，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还有一件事情，就一句话说得更重的，就是圣经说相信复活是得救的条件之一。罗马书10章9节这样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圣经的话很清楚，心里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得救的条件之一。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那弟兄姐妹，如果你相信神，你也信耶稣，那就是很自然的会相信复活。而如果你不相信神，不相信耶稣，就很自然的不会相信复活。就是相信复活这件事情，各位朋友弟兄姐妹，是一个信心的试验。你就不要问别的，就问你自己一句话说，你信不信复活。你如果信复活，那就是真信，如果不信复活，就是假信。那如果有人他这样子说，我相信神，我也相信耶稣，可是我不相信复活，这样子信可以不可以？我相信有神的存在，我相信耶稣就是爱，他的教导对我很有启发，而且我相信如果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照耶稣所做的话去做，这个世界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美好。可是你叫我相信死人复活，这真的是有点强人所难。死人怎么会复活？像话吗？如果我信的话，我不就是迷信吗？那圣经这样子说，你相信基督复活叫做真信，你不信基督复活才是迷信。你信了半天，如果你信的那位耶稣还躺在坟墓里，那叫做迷信。圣经说迷信的人他还在罪里。若基督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圣经说你信的枉然，信的徒然，就是说你白信了，没用。徒然，白信了，虚的，空的，没用。你说你信神，你信耶稣，可是你不信基督从死里复活，你这样信了半天，你白信了，你的罪还在那里，你没有得救，你没有耶稣做你的救主，没有耶稣做你的中保，你没有一条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你没有神的同在，你的祷告不蒙垂听，你没有进天堂的门票，你仍然还在罪里。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圣经讲到得救的条件的时候说得非常的清楚，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你要得救，你就要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神，很具体的一件事情，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是糊里糊涂的相信，而是具具体体的我信复活，我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主现在仍然与我同在，这是我们具体的信心，这样子的信心圣经说可以让你得救，你若这样子心里相信的话就必得救，反而圣经有说如果你不信基督复活，你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那弟兄姐妹，基督你相不相信他复活是你信心的一个具体考验，一个具体考验，就是其他的那一套真的是不管用的。我做牧师这么多年，很多人跟我是 play Christianity， 就是跟我玩基督教，那其实就跟我玩是没有用的，我算不了什么，我有什么，我又不能使人得救，我是什么东西？在神面前，你的信心是真的，那个才管用。你真的信主了，只有神能够拯救你，能够使你得救。你跟牧师打马虎眼说，哎呀，这样子可以了，我跟你就说个我绝志了，或者是我就说我受浸了受洗了，或者说哎呀我当初有去教会等等的，就说这样子牧师我可以算是得救吧，我算什么东西，我完全没有这个权柄做这件事情，我只能说忠实的根据圣经所说的，说弟兄姐妹，神非常的爱我们，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也是又真又活的主，你诚心的信他，你相信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又从死里复活，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你这样子相信的时候，主一定会救你，只能够这样子跟弟兄姐妹说。那最后我读这几句话，出自于使徒信经，我都不知道我们诗班今天会唱使徒信经，所以我看到那个夹单觉得神奇妙的安排。我给大家看部分的使徒信经，你要看比较全面的，在今天的夹单诗班献诗的歌词里面有，就是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出现了这个东西叫做使徒信经，信经就是基要真理了，就基要真理，就是帮助当初的人，有些是不认识字的人简单的人，但是他们也可以把这些很短的一个几句话记下来，就把基要的真理记住了。使徒信经里面有我今天讲的这三样事情，一开始他就说我信神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接着他说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钉三天，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最后结束的时候说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总结今天的信息，那弟兄姐妹，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信他可以清清楚楚的相信，放心的相信，打开心灵的，用心灵和诚实这样子的相信。清楚的信心有三个内容，第一是我信神，他是全能的父，他是创造天地的主。第二，我信耶稣，他是我的主，他也是我的救主。第三，我信复活，我信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而且照着圣经所说，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我信身体复活。今天结束的时候，我要奉主的名做一个呼召，如果你的人生还没有一位主，希望你今天能够打开你的心，向主耶稣说，主耶稣啊，你爱我，我也愿意打开我的心，接受你做我人生的主宰。你说我有一位救主，但是我一直没有一位主，我从来没有跨出这一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主，我今天愿意跨出这一步，愿意向耶稣在一个敬拜的场合向主耶稣表明说我愿意跟随他。那么呼召的时候，我们盼望你能够走出来，来表明你对耶稣基督的心意。 如果你是位慕道的朋友，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在今天这个时候，我也奉主的名呼召你，希望你能够打开你的心，在这个时候相信神，相信耶稣，相信复活。如果说你已经说你信主了，但是你一直在考虑说我要不要受浸，但今天你知道神在呼召你说要跨出这一步来，勇敢地跨出这一步来受浸，正式表明你归入耶稣基督的门下，也欢迎你出来。如果说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你已经接受过浸礼，但是你一直没有一个属灵的家，那今天我愿意加入一个神的家庭，也愿意加入这个教会，我们也是打开我们的双手，用神的爱来欢迎你。那现在我们来唱一首绝志的诗歌，第214首，这应该是有三节吧。